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陛下，还有什么事要做呢？
没了，该做的你都做好了。我今天晚上精神不好，很想早点睡觉。晚安，如果我有需要会随时叫你的。
陛下，可能是天太热，尤其是今天特别热，每个人都觉得很疲倦。愿我主睡得好。
我老是睡不着，总是翻来覆去的。唉，屋里太闷了，屋顶平台上可能会凉快些。我去看看。唉，这平台上凉爽多了，看那些闪烁的星星。仆人说的对，我不是疲劳，只是太热而不舒服罢了。单独在这平台上走走还真好，等会儿再去睡，必定会一觉到天明，睡得是香又甜呢。哎，这么晚了，那边谁家还有灯光呢？
大卫王在屋顶平台向下望，看见有灯光的窗户里正有一个美女在洗澡，他觉得那是从未见过的美娇娘，虽明知不该再看下去，但却如醉如痴，入了迷一般。
不知那是谁呀？啊，那么美，真是勾魂夺魄，迷煞人。我一定要打听到她是谁，我问仆人去。
陛下，我听见你敲地板的信号，我来了，有何吩咐？
来，跟我到屋顶平台。
好。
来，你看，那有灯光的是谁的家？我看见一个美女在里边，我很想知道他是谁。
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会去打听。
对，快去问，来告诉我。
报告陛下，那女人叫拔士巴，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
啊，哎，那她已经结婚了，她丈夫乌利亚又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，正在跟约押的军队作战。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只要你去她家，请她立刻到王宫里来。
是的，我主。
大卫因连连打胜仗，又受人民的拥戴，受人赞叹夸奖，使他认为自己真了不起，却忘了人若离开上帝就会软弱，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和试探。 禁果的甜头尝过后变为苦果。自从与拔士巴在一起一夜之后，他的良心总觉不安，他知道自己犯了第十和第七条诫命。照摩西律法，他和拔士巴都该致死，他巴不得没有人知道他的可耻行为。
有一个人送了一封信给你。
那是谁？
陛下，那是赫人乌利亚的太太。
哦，好，你出去。
是，陛下。
我有了身孕。哎呀，不好，这事麻烦大了。不对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卫兵，派人去前线通知约押元帅，令乌利亚马上来见我。
吾王万岁！
你好，乌利亚。约押元帅和将士们好吗？战况如何？
报告陛下，他们都好，战况非常好。我们预期亚门人随时会投降。
乌利亚，我真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你一定是辛苦劳累了，快回家好好休息。你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，你太太见到你一定很高兴，我想你也很高兴能够快点见到她。随后我会派人送一份食物给你。
多谢陛下，您对我太好了。
愿王万岁。
第二天上午，大卫又召见乌利亚。
吾王万岁。
您早，乌利亚。听说你没回家，只跟王宫的仆人们睡在宫门那儿，这为什么？
报告陛下，约押元帅和将士们都在露天野地过夜，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舒适？我不能这样做。陛下今天有信让我带回去给约押元帅吗？
我说不是今天，你打仗辛苦了，该多休息一两天再走。乌利亚，今天晚上来跟我同用晚餐吧。
啊，那不必了，陛下。
不，我要这样做。我要你知道，我认为你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之一。你如果不愿再多吃些，起码也要再多喝几杯啊。
我想好吧。
还要喝这一杯啊？让我来倒酒。
陛下如果坚持。
对，我坚持要喝。还要喝这一杯。
这酒太好喝了，只有君王才配用。
乌利亚，现在你可以回家陪你太太了。
不，陛下，我的朋友们都在战场，我不能回家。
乌利亚没回家，又跟王的仆人同睡。第二天，大卫王叫乌利亚带一封信给约押元帅。当他看完信，感到极为困惑。
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，然后你们撤退，让他战死。
这为什么呢？这岂不是借刀杀人吗？没办法，亡命难违。侍从官，进来。
是元帅。
叫乌利亚来接受命令。
是元帅。
乌利亚被派到敌军防御最强的地方，结果乌利亚被城里出来的突击部队打死。88守埃期间一过，大卫就将他迎娶了过来，但上帝极不满大卫的行为，因他在淫乱罪上又犯了谋杀罪。在上帝眼中，罪就是罪，不论是君王或平民所犯的，同样都是罪。
稳定的灵修是基督徒力量的泉源，神会借着经文与我们对话，跟我们在感情上有所交流。接下来我们要请郭正勇老师教我们怎么做灵修。
你早上先做个祷告，说圣灵今天你跟我说话，你就用一个祷告去慢慢去看那个经文，不用看多的，一个自然段落就可以了。比方说今天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，明天看19节到24节，你看的时候慢慢看的话，看看哪一句话对你心里有触动，有触动的话，你不妨怎么样将这句话拆了下去。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，今天是看到诗篇的16篇第2节，他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如果你很喜欢这句话，下面不看也没关系的，因为今天你不是在客观来分析这个经文讲什么，那个是礼拜五礼拜六的事情。更重要灵修是用情感，在这个时候我就发觉，哇，这句很棒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那我怎么样，我就停留在这个计划里面反复是思想。怎么想呢？先想到好处，好处我就问神了，哎，神啊，这句我很喜欢，好处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啊？神跟他聊一下啊，安静，有时安静一下，等一等。哎，很奇怪，神就冒在我的脑海里面一个镜头，就是我也是出差很久，一回家一开门的时候，我当时是几岁的儿子啊，也扑扑在我身上抱着我跟我说，爸爸我很想你，好爽哎，好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做爸爸都知道是不是好处啊？我说对啊，是有好处。他是神提醒我的，那我就说好处下面是什么？不在你以外。圣经是说好处不在你以外嘛，我就问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神就提醒我的，因为我这个儿子不是我太太头一胎，我们结婚很多年，我太太才怀孕。那怀孕以后3月去照超音波，医生说你里面没有发育，你流产了，又拿出来了。如果你是我太太，有什么感觉啊？很难过，当时她就流泪了。但是她说很奇怪，她流泪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人，一个流泪，一个在外面看自己，好像没有那么痛苦。才想到圣经有句话说，我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神安慰在那边哦。后来呢，她几个月以后的心情就平复了。评估以后呢，怎么搞的，我们教会几个姐妹同时流产，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吧打电话去安慰他们，没用，师母很年轻的，生出来都是宝宝，健康的。我太太打电话去安慰他们，在电话流泪跟他们一起祷告，非常有帮助。我们苦难怎么样，就成为人家的祝福了。然后来呢，过了几年以后她又怀孕了，生出来就是我这个扑在我身上的宝宝了。神跟我说，这个是我赐给你的，扑在你身上这个宝宝不在我以外。我一想到这边我就哭了，一哭以后呢，哇，脑子里面就叭叭叭出来了。他说怎么样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甚至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就不但是我儿子了，在我信主以后有很多积分，这像一幕幕出现了。神就感谢跟说，你知道吗，孩子，你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。我就非常感恩了。那下来讲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对，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， 因为在一生里面，就算是信主以前，其实神已经准备很多的好处。在我一生里面，有要美好的准备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我愿意永远称你为主，你是我生命的主。哎，这句话我很好的话，我就写在笔记本上面呢。所以当天呢，我教书啊，或是休息的时候，我想到，哎，今天您说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？神，他神给蹦有个好处出来了，我说赞美你。所以当天的常常就这样想，就数算神恩典了。当天我的灵修就数算神恩典，好美呀！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。灵修不是早上去来找这经文去分析，因为分析久以后你很难坚持的，你几天以后你就没有兴趣了，因为早上有上班有忙的时候，你都太硬蹦蹦的话很难。但是如果你早上你说不要求不高，也不是说要全个经文要看懂的，你只是找一个约会跟神在情里面一会，我告诉你，你久了以后你很喜欢的，你很享受的，你发觉很有力量的，整天很有力量的。为什么？已经融在神里面了。
谢谢郭老师的教导。灵修不是客观的分析经文，而是借由一段经文里的字句与神对话，接受神的开启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马可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在上一次我们说到，耶稣看到众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首先就是要教导他们。那么第二，他看到他们中间有需要的人，他会帮助他们；有病的人，他会医治他们。那他也是不单单是医治，不单单是帮助，他也是在医治，在帮助的过程中，也是伴随着讲道。讲道的目的是让人认识他是谁。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就看到，他不单单是给他们讲道，他不单单是医治病人，他同时也呼召人跟随他。在这里他就呼召利未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来跟随他。那么马太就听从了耶稣的呼召，他就放下他税吏的工作，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啊，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，我们的这些给耶稣做门徒的，我们就是要跟随他。我们跟随他的人，那么耶稣他就和我们同吃同住啊，就像利未还有他的那些伙伴，他们跟随耶稣，耶稣就和他们一同坐席。我们和主不单单是一种教导的关系啊，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他也是我们的领路人，我们跟随他，他还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生命的那一位啊，正是因为我们和耶稣有这样亲近的关系，我们和他一起分享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才会被他所改变，被他所触摸，被他所改变。啊，这就是耶稣他在地上他要做的，他向我们讲道，他医治我们，他也呼召我们，我们要跟随他，他就和我们一同坐席，他和我们同吃同住，他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来改变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当有人来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耶稣直接的就说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啊！我不是来医治这些健康的人，我是来医治这些有病的人。我们所有在地上生活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，是一个致死的疾病，就是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我们就会到耶稣那里来寻求医治，他医治我们这最根本最要命的罪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挺好的，我们不需要得医治，我们就会拒绝耶稣，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中，我们仍然在我们的死亡之中啊！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耶稣，要和他同住，要让他来触摸我们这有病的生命，他是来医治我们的。他的医治包括他的讲道，包括他医治我们身体上的软弱，也包括他呼召我们跟随他，也包括他和我们同吃同住，我们的生命和他一起共享啊！我们就在主基督里面，我们得到教导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，也得到 赦免，得到生命的改变啊，我们称为新造的人。在主里面，一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在主里被主触摸，被主更新，变成一个新的生命。
听众朋友，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，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。在美国期间，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。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来这里分享信仰上的体会。邓姐妹还有朱莉兄，你们好。
您好。
何弟兄好。
朱莉兄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，其中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教导，就是神对于罪的解释。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罪是很可怕的，人不要犯罪？那么针对这一点，您觉得很重要吗？
答案是很明确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首先要明白这个罪是什么，它不是我们法律上定义的那个违反法律条例的那种罪，而是人心的生来的一种自私，一种情欲的。那么这种罪呢，就是我们很难给一个非常明确的判决，他是怎么样犯的罪，或者是定一个罪呢？我们是可以这样说，就是在主里面，我们没有证到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犯了罪。那么并且这个罪呢，是与我们认识主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只有我们承认有罪，真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主才替我们人类施展他的救恩。通过这个环节，我们才能够认识主，认识罪以后才能认识主，才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。还从第二个层面来说，我们这个信仰面有一个末日审判。为什么有审判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或者我们已经犯了罪，他才会审判。那么这个可以这样说，有了罪我们才有末日审判，才会有永生的盼望。
邓姐妹，为什么不要犯罪？在夫妻关系里面，如果犯了罪的话，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？
特别的感谢主啊，天父拣选我能够成为他的女儿，也使我真是脱离了黑暗。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，我曾经就有一个梦想，我这辈子要嫁给一个特别特别爱我的人。当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，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欣赏他，但是我喜爱他对我的态度，对我的关心。所以当时我的心就是我需要这样一个人，但同时我又不是那么欣赏这一个人。就在这种纠结中，我们在谈恋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嫁给或娶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。可是当时我就犯了这样的罪，因为我的自私，我要得到那完全的爱。其实天父是公义的，是公平的，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，我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果实。就在这样的婚姻中，我伤害了自己的丈夫，也使自己走进了黑暗的深渊。但天父的话语让我明白了爱是什么，就像在哥林多前书说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真是泪水淹没了。就像天父说的，大卫犯罪的时候能够让床飘起来，因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正确的人，多么有礼貌的人，讲道理的人，但是在上帝的话语的亮光中，我经不起一点一点的推敲。真的每一个罪我都有，我的爱是有忍耐吗？根本没有。我是不图自己的益处吗？也不是。就在这样的亮光中，我真的知道，我不仅是亏欠了自己的丈夫，也亏欠了造我的主。
邓姐妹，我非常感谢您让我们理解到神对于罪的这个解释是这么的细腻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突然一下，原来都是生活在朦胧黑暗之中的，根本也认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 非常感谢您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认识到神的教导的大能。不知道朱弟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，您感觉到神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，它对于您个人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吗？
这个问题其实说来有点害羞，实际上我认识主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才认识主的。因为我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，那么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吧，就是我们发生了很多矛盾争吵。正是因为通过教会的牧师，那么他了解了我们这方面的困难，他指引我们学习圣经。当时我感到很神奇，我圣经居然还有这方面的功效。我想插一句，那么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，它是一个天书，但是也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书。我记得耶稣所说的上面有一句话，他告诉我们夫妻要彼此忍让，不能含怒到日落，这些话一句句的落在我的心里面。自从跟许牧师学习了这些经文，以及和爱人之间互相的彼此的沟通，我们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在这里非常感谢认识主的牧师。
邓姐妹还有朱弟兄，刚才两位对于您的信仰，对于您信的这一位上帝在您个人婚姻里面带来的帮助，实在是很深的打动我的心，而且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共鸣的。因为婚姻的确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。圣经曾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他是来救我们的。邓姐妹，您认为耶稣基督他也救了您的婚姻吗？
是的，天父的爱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婚姻的真谛。因为在这世上，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都是带着想得到一些东西的，但是唯独认识主的人知道，走进婚姻是为了给那一半祝福的。也就是当我们目的不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在这件事上结果是不同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实际上在婚姻是两个罪人在那里征战，而在这世上很多的婚姻面临问题破碎是不可避免的，没有破碎可能也是表面的现象，至少这是我自己这样认为的，没有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的。其实在主里也未必能有幸福的婚姻，那要看着两个人的心完全归向主，也就是说真正的跟随主的人才可能尝到婚姻的甜蜜。因为当我们彼此遇到问题，一起仰望天上的父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算不了什么。当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主的路上，神给我们婚姻的祝福远远胜过吃喝，他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，在灵里欢喜。
刚才分享里面特别强调是夫妻一起来倚靠主。朱弟兄，您自从认识了神之后，信了耶稣之后，那么现在您的夫人跟您是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，祝福你们的婚姻关系吗？
答案是确定的。我这里一个模型，他是说这样说的，就是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呢，我们夫妻关系是彼此两个人的沟通。这个模型你想一想，两头的成为一条线，那么这两个人沟通呢会有摩擦，会甚至会中断，那么这个线断了，那么就可能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么自从有主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建立了三角关系，有我，我的配偶，那么还有神。那么这三角关系在几何学上三角是非常稳固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具体一点来分析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夫妻关于这个交通中断了以后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两条线都达到神，通过神来沟通。这个神的线只要你相信他，只要你靠近他，是永远不会中断的。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的稳固的。那么一旦我们通过神沟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一条线它会修复，会更新，那么我们的三角关系就会永远的稳固了。我也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爱人，他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信奉主。 我想这个关系不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还通过我的爱人呢一起的努力，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。
邓姐妹、朱弟兄，今天听你们的分享，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，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，谢谢你们。
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。
感谢何弟兄，感谢主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美国的革命是1776年，美国的革命有一位领导人非常有名的 Benjamin Franklin， 本杰明富兰克林。富兰克林又是领导人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作家、外交家以及发明家。富兰克林也很有幽默感。据说有一次，他劝了一位还没有结过婚的男子说，你结婚以前要把你的眼睛完全张开，但是你结婚以后要把你的眼睛关闭一半。谈恋爱的时候，因为你迷恋对方，所以非常不容易把一个人的缺点看得那样清楚。但是结婚以后，因为天天与对方的缺点相遇，所以非常不容易不注意。在那亲密的关系中，就是婚姻，错误、刺激和一切让人心神不宁的事情，就如马鞍之下的毛刺，这些事情使得人失去家庭之马控似的。也许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，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很喜欢伸出我们的双手接受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不要用双手施同样的恩典赐给别人。事实上，在婚内的原谅配偶不只是可配的，如果你要拥有一个美满能够持久的婚姻，原谅是必须的。就如演员 Peter Ustinov 彼得乌斯蒂诺夫描述婚姻的爱，他说，爱配偶就是不断的原谅配偶。如果做丈夫的我能够深入的爱我的配偶，那么我会尽量的使那些让我感到懊恼可气的事归于无由。妻子得罪我，我要饶恕她，同时她有责任尽到力量改变她的生活方式， 从他生命中消除那些刺激我的习惯。谈到原谅，彼此原谅要由谁开始呢？耶稣基督说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如果这个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标准，在家里的基督徒丈夫和妻子能够低于这个标准吗？如果丈夫惹你的气，或妻子惹你的气，让你不高兴，你要告诉他，也许他一点都不知道。问题还是不太大的时候，先给他化解掉。也许配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冷淡，所以把事情讲得清楚吧，让配偶明白他所做的，让他把问题看透，让他明白错误，使得二位能够很快恢复亲密关系。原谅表示什么呢？原谅不表示他强你弱，对方赢了你输了。不，就好像马哈特玛·甘地，圣雄甘地曾经描述过原谅的力量。他说，软弱之人不能原谅，原谅是强壮人的特质。美国有一部电影 42 描述了美国种族问题之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故事。这位 Jackie Robinson 杰基·罗宾森是第一位黑人成为职业棒球队的球员。那么那个球队呢，就是 Brooklyn Dodgers 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。他的总经理 Branch Rickey 布兰奇瑞基，他告诉罗宾森说，我要一位很强壮的黑人进来我的球队。那么怎么样强壮呢？强壮到什么地步呢？契瑞基告诉他说，强壮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他就把强壮下了一个定义，他说，当白种人批评辱骂毁谤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还击，不要还手，不要还口，这个才是强壮。是的，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包括了他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把以上的这些例子应用在婚姻关系上，是不是太过分呢？我不认为。棒球比赛中所能爆发的怒气不一定比配偶对配偶的怒气大。对配偶、对家人的数次爆发完全违背神为家的计划。同样，拒绝饶恕配偶一样违背神的旨意和家庭的计划。有一位叫做谢利·卡特·斯科特，谢利·卡特·斯科特，他把原谅看透。他说，怒气使得你成为更小的人，但饶恕勉强你成为比较好、比较大的人。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，你因此就变成更好的人。 如果你原谅你的配偶，你们二位都可能变成更好的人。耶稣基督很容易住在得罪人少、饶恕人多、无人怀恨的家里。耶稣喜欢这种气氛。最后，我把圣经的一句话念给您听，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祷告说：“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”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我是谢德华。
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。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。在30岁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。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、好的工作，还没有小孩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。但是在正常里面，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。等到我信主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，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，除非跟他的创造者结上关系，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。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。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，虽然有前途，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，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。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。那天诗班唱完诗歌，有牧师讲了，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，我就举手。那天开始，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，不是很快的，是慢慢的。有什么改变呢？我自己想一想。首先，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，但在困难里面，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，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，他们帮助我读圣经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，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，不是从顺境来，而是从神的话语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高台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我的磐石。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，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，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。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。那个关系里面，我跟他说话，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，教导我，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，他安慰我。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。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， 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，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。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，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，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。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，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，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。这些都是慢慢的，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，它就慢慢的出来。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，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，在我困难的时候，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，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，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，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，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。所谓他的信实，就是他绝对不骗我，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，他真的就给我成就，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，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，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。我看见永生是什么，不是看见眼睛，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，然后我还会复活，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，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。我就越来越有盼望，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，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，而且我愿意为他活，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，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，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。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，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、沮丧、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，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，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，让我活得有力量，而且我不忧虑，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，做我该做的事，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，所以我就不忧虑。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，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就是这样做。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，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，我好感恩，信主真好，你说呢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救恩。神的救恩是宝贵的，因为神的救恩不是靠着努力功德可以赚取或者是换取的，因为是神所赐的宝贵救恩。在中国人的观念之中，义，公义的义，是很重要的行为标准。简单的解释呢，是义者事之宜，何宜就是义，不过我们似乎并不满足在这样而已， 因此常在义的前面加一个补充，例如忠义、信义、公义、孝义等等，说明尽忠就是义，诚信就是义，放诸四海皆准的行为就是义，饮水思源与感恩的图报就是义。但是我们发现越重视义就会有一种挫折感。我们都曾经听说过忠孝难两全，我们也看到过当某人自夸诚信的时候却把别人的隐私公开的，他的诚信成为别人的伤害。人心难测，常是义中有诈，诈中有义，若要做到合义的话，真是需要有很高的道德力量啊。其实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，人的义即使达到一定的标准，但是在圣洁崇高荣耀神的面前呢，也不过像是一个破烂的衣服一样。所以圣经虽然讲到仁义之道，也肯定人的努力，但认为人若要真正的达到义的境界，起点并不是行为，而是真诚的相信、悔改、承认、受尽归主的名下，罪得赦免。这种真诚的悔改在信仰上是信心的表现，那就是相信单靠自己无法离开罪的网罗，也相信神的善意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。奇妙的是，这救恩的意义在义这个字上看得很清楚，义是在我的上面有羊。原来古人也明白被羊所遮盖就是义，耶稣基督就被称为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的罪孽，像古代的羊羔被宰为人赎罪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我们成为义，得着他的义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